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还是按原来的计划，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次峰会能否成功？它可能出现的最好和最糟糕的情景会是什么样的？峰会的成功与否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就邀请到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分析这个问题。那么，丽亚，第一个问题就是川金会就要举行了，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们对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是今天早晨的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就是为媒体举行了一个吹风会哈。那么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这个国安会里面负责这个制定亚洲政策的这个格林，他在吹风会上表示，就是鉴于川普总统这种不确定性哈，那么其实我们还要等着看这个峰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川普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赦免了一些很有名罪犯。在6月12号那天，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打破了25年与朝鲜不成功外交的先例，还是准备做出最大的一个赦免。
对，这个格林就认为，就说从总体上来看，就是美国目前这个处境哈，就不管峰会会发生什么，那么目前的处境要比在这个平昌冬奥会举行之前，这个南北朝鲜实行关系和缓解的这个之前的情况要好一些。不过在他看来，就是说，就是美国无法通过外交这种手段来迫使朝鲜实现无核化，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军事打击这种手段来迫使它实现无核化，因为军事打击这个代价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应该就是继续对朝鲜进行遏制和实施这种禁令，对它施压。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美朝关系出现缓和的情况下，他认为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就比以前更为困难了。那么尽管就是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峰会上究竟出现什么，就是但是这些朝鲜问题专家都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峰会在视觉上来看一定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会议哈。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做过朝鲜问题的高级研究师那个金秀梅，她就是对峰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了什么，川普与金正恩都会称峰会是成功的，因为两位领导人都会对此做出大量的投入，所以峰会看起来会很好看。我甚至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在谈判一开始就把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放在谈判桌上，例如同意把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撤出朝鲜，拆除或撤销宁边设施等，使之看起来金正恩真的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让全世界都相信朝鲜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将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但是接下来他们会把别的事情拖延下去。
对，那么在这个小布什总统第二任内，就是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这个车维德 Victor Chan 哈，他就指出，就是在这个川金会就是在这个6月12日当天早晨的9点钟开始哈，然后也安排了这个午餐，但是之后呢，就是没有，目前看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中间他认为这也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他的一个告诫就是说，要做好就是看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准备哈，因为这个金正恩也好，还有川普总统也好，这两个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一些让人吃惊的举动。那么对他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看这次峰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中对这个无核化究竟是怎么来谈及的。就是他说，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朝鲜在这个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他一直就是说，在美国不再对朝鲜采取一个敌对的政策的情况下呢，他愿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他说，朝鲜实际上从来就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定义并没有做任何说明，也对这个就说什么是敌对政策，这个也是很模糊不清的。那么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峰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看，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哈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就说明这次峰会并不只是一个拍照留念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就说美国实际上在安全上并不比以前更加安全。
是，那么对于这次峰会，这些专家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对，他们其实都还是蛮担心的，因为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说，我们知道朝鲜一直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在做准备的，而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 不愿意做准备的。其实他今天也讲了，就是他并不需要为这次峰会做准备。那么对于这个金秀美，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前中情局的这个分析师，他认为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这个，就是要么是川普总统根本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认为是一种让步的这种可能给美国带来后果的一个和平条约。比如说他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那么这个后果可能包括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要求这个美国减少甚至撤出驻韩美军，比如说不进行这个联合军演，甚至或者是这方面，甚至是包括美国减少对韩国的承诺等等，这是他最为担心的。那么对于这个车维德来讲，他认为就是川普总统会做一同一，尽管他是做同样一件事，但是会出现两种都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车维德的说法。
我看到两种最糟糕的情景，这与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把我们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摊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的东西没有兴趣，我们的事结束了，这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糟糕的情况将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是车维德就讲说川普总统不能不为这个峰会做准备，因为就是说否则的话呢，他会掉进朝鲜方面为他设置了很多的陷阱哈。他这提到了五大陷阱，第一个他就说，比如说承诺签署一个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来换取朝鲜方面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的承诺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陷阱，就是说朝鲜同意朝鲜提出这种所谓的同步分阶段的这种无核化，也就是以行动换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进程。第三就是说朝鲜方面要求美国终止对朝鲜这种敌对政策，那么美国方面会同意答应，就是把驻韩美军撤出来，不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哈。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说，就是你要我暂停这个核试验，那么你给我提供这种能源方面的协助，因为之前朝鲜方面的确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而美国以前就是答应每年给朝鲜提供这个100万吨的这种重油，这个提供能源上的帮助。但事实上后来朝鲜方面还是那个撕毁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第五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蓬佩奥国务卿之前也讲，就是说，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话，朝鲜这个国家会变得非常的富裕，朝鲜人民会过上非常好的日子。那么他那个车维德并不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于朝鲜方面并不是他所希望看要求的或者想要的一个目的。他在他看来，他说如果朝鲜方面希望成为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他早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所以这个在这些这个专家看来，就是说这个美国方面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啊，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后究竟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格林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的高级副总裁，他认为就是说，在对于朝鲜，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方面当然最希望看到就是说不希望看到这个战争发生，所以美朝关系改善，这个甚至进行这样的一个峰会，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其次呢，中国其实也希望看到美朝关系的改善呢，能够削弱美韩这种同盟的关系。他认为就是说，中国当然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在朝鲜问题上应该是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中国以前也是能够，就是以前也做出了，就是跟美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有机会，他可能中国还是会选择不会这样做，就是会为他自己的利益考量而去采取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么车维德认为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中国其实都是获益的一方。那么他认为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峰会失败了，那么美国会转回来，就是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最大化，对吧？那么平壤方面当然也会需要中国给他提供帮助，在背后给他撑腰，这是失败的一个情形。如果是成功的话嘛，那么中国其实就并不需要要求美国撤出驻韩美军了，对吧？那么因为这个问题自然会被提及到，而且美国的国会也会有人说，现在朝鲜半岛和平了，我们干嘛还要在那里驻军，对吧？而且韩国当然这方面的要求会更严，就是说会更强烈，就是说 赶紧就是撤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就是说还有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朝鲜这个整个事情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这些都会涌进这个，就会关注朝鲜的问题，比如说向他进行投资什么的。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在那，就完全可以进入，这样就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影响力。对，所以他这个看法当然跟中国方面，可能中国方面一些学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其实很担心这个美朝关系改善会让中国很边缘化，甚至会美朝会联合起来，其实是会损害到中国的利益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车威的看法其实跟此非常不一样。我还想最后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指出，就是说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其实金正恩都已经在里面赚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形象得到极大的改善，对吧？事实上其实国际社会也已经把他当做一个核国家来对待了，对吧？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在考虑说邀请，如果成功的话邀请金正恩访美啊。我们也看到联合国也会可能邀请他今年九月出席这个联大会议什么种种。实际上这个不管怎么样，对金正恩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
对，那么我们感谢记者丽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